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动议案，要求制裁中共官员，抵制北京冬奥。阿联酋杜拜港大爆炸，肇事集装商船有意延误。立陶宛正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西班牙总理身后的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战机，打破加州纪录。州长候选人基利24小时获得25万美元捐款。滴滴事件触发北京收权，中企去海外上市更加困难。拜登下令之后，美国主要指数宣布剔除更多中国企业股。全球新冠死亡人数超过400万，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不要过早放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证监部门内部消息说，监管部门将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审查企业到海外上市的计划，将企业海外上市的自主权收回到政府手中。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了解监管部门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证监会将会成立团队，对打算到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审查。长期以来，大陆企业为了避免北京当局漫长的审查，方便在海外包括香港上市，大多数都选择在开曼群岛或者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在过去20几年当中，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在开曼群岛注册过。路透社说，中国证监会过去对公司注册地点并不介意，但现在准备对此审查。证监会已经开始咨询当地的主要银行，制定审查标准。根据新的程序，凡是准备到海外上市的企业都必须得到相关监管部委的批准。譬如一间金融科技公司就需要得到银监会的批准。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共网信办将会率先推动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查。银行业表示，新举措肯定会大大加强上市的各种审批手续，增加不确定性。而中共对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打压，亦都让一些美国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CNN 的报道质疑，北京对滴滴的打击为什么直到滴滴上市之后才宣布？海曼资本的创始人巴斯呼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允许购买滴滴股票的投资者撤销交易并取回其资金。美国之音报道说，滴滴公司今次的上市行动显然引起北京当局的极度不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极权政府在国内外形势恶化时要强化对社会控制的一种本能反应。7月8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动议案，要求制裁林郑月娥等官员，呼吁欧盟成员国终止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坚决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等重量级内容。星期四，欧洲议会以578票赞成、29票反对、7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这项动议案。虽然这个动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这样将可以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参考。根据这项动议案，欧洲议会对香港迅速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震惊，特别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攻击。中共继续对基本自由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动议案谴责去年北京通过的港版国安法，该法实施之后，记者成为了攻击的对象，这样直接违反了保障新闻自由的香港基本法。欧盟委员会应该考虑向在港的有可能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记者发出紧急旅行证件。欧盟仲反对北京修改选举法来实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修改之后的选举法令到民主候选人更加难进入议会。此外，欧盟成员国要终止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防止香港公民、维吾尔人、藏人或者欧洲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被引渡到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接受政治审判。动议案仲强烈敦促欧盟理事会立即考虑使用全球人权制裁机制，亦都称为欧盟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参与实施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那些迫害人权的官员，对他们发出旅行禁令并冻结资产。这些人包括林郑月娥、郑若骅、夏宝龙、张晓明、骆惠宁、郑雁雄、邓炳强、卢伟聪和李家超。提案仲呼吁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外交官拒绝北京以 2022年冬奥会的邀请，除非中共证明提高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濒临波斯湾南侧的阿联酋杜拜港，星期三夜晚发生剧烈爆炸，起因是由于一艘集装箱船着火所导致。事故发生时，这一艘货轮正准备要停靠在阿联酋最大的杰贝阿里港口，大火现已被扑灭。据法广记者星期四发自杜拜的报道，爆炸声响全遍杜拜大部分地区，当时距离午夜只差几分钟，阿联酋的大量居民被震耳欲聋的噪音惊呆，有人甚至能够在距离事故20公里的地点拍摄，画面上显示了杰贝阿里港上空的一个火球。事故发生之后不久，杜拜传媒办公室在 Twitter 上面通报说，火灾得以控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沙特传媒引述杜拜警方的讲法，当地的高温或者是易燃材料的摩擦可能是火灾的起因。港务当局已经作出保证说，采取了所有措施避免造成海运中断，因为杰贝阿里港不单止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亦都是中东最大的商业区。另外有法文传媒报道说，杜拜的杰贝阿里港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杜拜警方透露，肇事货轮运输的130个集装箱当中，有3个集装箱里面装有易燃物品。据自由时报报道，西班牙总理桑切斯8号在立陶宛北约空军基地开记者会，估不到中途被警报打断，两人身后的西班牙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战机。桑切斯星期四访问立陶宛，和该国总统鲁塞达在希奥利亚空军基地举行记者会。该基地有来自北约各成员国的空中警务战机，但记者会开到一半，飞行员突然奔向两位领导人身后的西班牙战机，爬上驾驶座准备起飞，导致记者会被迫中断。为了让道，桑切斯和鲁塞达一起被引导离开港台。这两架战机被派出拦截两架从俄国起飞、飞越波罗的海国际水域的俄国 SU-24 战机。立陶宛警方表示，俄罗斯战机没有事先提交飞行计划，也都没有和该地区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保持通讯。俄国就表示，两架战机在中立水域执行定期训练，没有侵犯他国边界。在记者会恢复之后，鲁塞达表示记者会被真正的警报打断。桑切斯亦都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平常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西班牙军队和7架欧洲战机部署立陶宛是合理的。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国飞机侵入波罗的海的次数就明显增加。波罗的海空警队伍平均每个礼拜2至3次升空拦截俄国战机。加州第6区州众议员基利6号宣布竞选州长之后，结果短短24小时之内，他在7号收到了来自超过2500人的个人捐款，总额超过25万美元。基利在正式宣布竞选州长的时候说，在跟着下来的70日里面，我将会尽我所能，我们要赢。6月15号纽森宣布加州开放的时候，基利在博客当中说，尽管加州的政客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假，但他们仍然加薪，除了人工之外，他们每年能够获得4万美元的免税津贴，还享受住豪华的中介回购服务，包括在去年封锁最严重时去夏威夷度假。我拒绝了我的那一份，并呼吁纽森亦都这样做。尽管纽森去年曾经庄严地承诺减薪，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这样做。基利说，他已经是全美薪酬最高的州长，仍然乐于接受他所任命官员加给他的8809美元额外补偿。沙加缅度密风暴6月初发布的调查报道说，包括太平洋雅电、电信公司 AT&T 和海萨医疗等公司都向纽森妻子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大量捐款，同时该组织还向纽森的政治委员会捐款大约130万美元。基利表示，罢免运动是为了颠覆这种腐败文化，自己每年都拒绝免税津贴。罢免纽森发起者内特6号表示，作为一名有投票权的居民，我相信海民具有立法经验和迅速的办事能力，也都钦佩他对抗纽森的勇气和刚毅。我们需要一个具有好像基利这样履历的州长。此前罢免纽森运动征签在3月17号的最后时刻还收到了2万多个签名。 拜登颁布新行政令，禁止在国内投资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公司之后，标普道琼斯指数和富时罗素6号晚决定将会从它的相关指数当中剔除更多中国公司。据路透社报道，标普道琼斯指数表示将会在8月2号删除25间中国公司，而富时罗素公司将会在7月28号再删除20间。将被删除的股票包含航空航天业公司，譬如航天彩虹无人机、航天神光、中航重机和中航航空高科技等股份有限公司。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中航电测仪器、北方导航控制技术等公司列入其中。富时罗素还列出中国船舶重工、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及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三间公司，将它们从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富时全球纳入中国 A 股指数系列以及相关指数当中删除。拜登在6月3号曾经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实体或者个人投资几十间中国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与中共国防或者监视技术行业有关。分析指出，此举可能加深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麻烦，同时这些中国公司正处于北京加强控制科技产业和执行更严格的数据安全工作的问题。在过去10年当中，美国资本市场一直是中国公司，特别是其科技公司有利可图的资金来源。然而北京在过去一个礼拜加大了在美上市公司的网络安全调查，譬如滴滴出行在纽交所以44亿美元上市几日，其股价在盘前交易当中就连续4日下跌。世卫组织在7月7号宣布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0万，同时警告各国不要过早放松控制措施，包括那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瓦记者会上宣布，全球染疫死亡总人数突破400万大关，是悲剧性的纪录。世界正处于这一场疫情大流行的危险时刻，而死亡总数可能遭到低估。他表示，由于新冠疫苗在全球的生产和分配不均，变异病毒正在赢得同疫苗的竞赛。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在一些新冠疫苗接种比例较高的国家，住院患者数量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但目前各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惕。他说，几乎所有的区域在上个礼拜都出现了病例增加，感染曲线仍在上升，仍未趋于平缓，认为有了疫苗之后病毒传播就不会再增加，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美国有10个州的染疫人数再度出现攀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很多地区占新确诊感染病例的一半，它的传染力更强，潜在危险更大，拜登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